我叫黄任兴。
我叫黄任新。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
18岁，我偷渡来美国。
18岁嘅时候，我偷渡嚟美国。
到如今已经18年了。
依家已经18年了。
由于在中国大陆受到无神论的教育。
因为喺中国大陆接受无神论嘅教育。
以为这世界上没有神。
以为世界上系冇神。
所以心中一直没有什么信仰。
所以心里边一路都冇咩信仰。
半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圣经。
半年前我一个朋友同我讲到圣经。
他说圣经中说。
佢话圣经中讲。
信仰耶和华的国是有福的。
佢话信仰耶和华嗰个系有福嘅。
信仰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信靠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仰，也就没有了敬畏。
一个人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
没有了敬畏必狂妄自傲。
如果没有敬畏呢，就会狂妄自傲。
而狂妄必生灭亡。
狂妄就会生灭亡。
并且送了十字架、福音和神舟这三片 DVD 给我。
佢将十字架、神舟有三片录音嘅 DVD 送咗俾我。
还介绍了我到了这个法轮盛第一浸信会。
同时咧，佢都介绍我嚟法轮盛第一浸信会。
在这几个月中。
喺呢几个月里边。
我每个星期日都来听到。
我每个星期日都来听到。
让我渐渐认识了神。
使我渐渐认识神。
让我认识了基督耶稣。
俾我认识耶稣基督。
我是从决志信主以来。
从我决志信主以来。
心中充满了平静和喜乐。
我心里边充满了平静喜乐。
因为我相信人一旦放弃了狂妄自大。
因为我相信当人一旦放弃了狂妄自大，
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谦卑来到神面前，
顺服神，
顺服神，
神必看顾他，
神必看顾他，
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
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
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我们喜乐是因为知道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就是天上的福，
就是天上的福气。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人生的真正意义，
人生的真正意义
在于活着见证上帝的荣耀，
就是活着来见证神的荣耀，
让世人都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当人应该都来到神的面前。
阿们。
因为你在这边你做你信主的见证，所以我再一次问你，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是，我现在是无罪
人。那你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我愿意。
OK， 那我们这样大家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大家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为黄任兴弟兄他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主，我们感谢，相信你保守他，相信你在背后你也引导他。主，在过去他不认识你，在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教育当中，他未曾能够明了你。但是你借着一些录音带，借着一些人在他生命当中的出现，跟他的对话以及教会，主你让你带领他，让他能够接受你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主，我们为此感谢。求你继续在他生命当中做工，保守他，在他自己的信念当中，他相信你的人，我们就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求你，你按照天父你对儿女的爱，主你来继续的来照管，继续的带领他的前面的道路。你保守他，祝福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中的一切的追求。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读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8节。
读马太福音16章13节。
我们大家开口来念。
我一头来读。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犯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这段圣经里面，耶稣问了一个问题。
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问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说：你们说我是谁？
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边个？
要了解一个人的身份不是那么容易。
要了解一个人的身份不是那么容易。
我记得在前几个星期当中，我在这个英国广播电台的网站里面看到一个新闻。
在前一个礼拜，我在一个网站里面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在阿根廷，因为有关阿根廷我就很有兴趣。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Castillo。
因为我是来自阿根廷，所以在里面看到阿根廷的新闻，我就很感兴趣，就是那个年轻人。
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呢在1977年出生的。
这个年轻人呢是1977年生的。
我说那段时间我刚好住在那个地方。
咁我就想啊，那段时间刚刚我在那里。
算一算现在大概30多岁。
计下呢依家30出头。
那他这就讲到这个年轻人呢，他呢在30岁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了。
一个年轻人在他30岁的时候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呢，他自己养他长大的父母呢，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就是他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他养他大的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连他的生日也不是同一天，也不是他身份证上的那天的生日。
连他的真正生日呢，都不是身份证那个生日。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在阿根廷那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个很专制的一个军政府。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70年代初的时候，在阿根廷有一个很专政的军人政府。
那这个军政府呢，当时呢是用一个很高压的手段呢来统治这个国家。
当时的政府是用高压的手段来统治国家。
那很多年轻人呢就反对政府的时候呢，这些政府呢就会去捉拿这些所谓的反动分子。
好多年轻人就起身来反抗，但他们好多时就被政府拉了。
那这个年轻人，这 Castillo， 他的爸爸妈妈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当时的年轻人。
咁呢个后生仔咧，佢就系当年佢嘅爸爸妈妈就系因为咁嘅事情被拉咗嘅。
当然，这个历史的经历呢，有些人是无辜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是无辜的人，
但就在这段时间呢，他的爸爸妈妈呢就被军政府呢的被军人呢抓起来，并且就在人群当中就失踪了。
所以就因为政治的缘故，他爸爸妈妈被捉了，在人群里面失踪了。
那在暗地里面呢，他们两父母呢都被处死。
在暗地里面，那个父母都被处死，
都被杀害了。那可是就在这段时间当中呢，这个小孩子出生了。
就是在这段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呢，这个小孩出世。
原来他真正的名字叫做 Cordy。
所以他真正的名字叫 Cordy。
那他出生了以后呢，这个他的父母都被军人所杀害。
他出生之后呢，父母被杀害了。
那杀害他父母的这个军人呢，就说这个小孩怎么办呢？
咁呢，嗰啲杀咗佢父母嗰啲军人就话，咁呢个细仔点算啊？
那他们呢就把这个小孩呢就让给这个军人的家里面的这个佣人呢，他们的这对夫妇呢来养。
咁呢嗰个军人呢，佢就俾佢屋企嘅一个工人嚟，一对夫妇嚟收养咗呢个细仔。
所以他就在这个佣人的家里面，就以为是他爸妈妈，就从小呢就长大，长了三十年。
咁佢呢就喺呢个工人嘅那对夫妇里个家庭里面成长，他一直就以为那个是他的爸爸妈妈。
当了三十年以后呢，然后后来呢他开始交女朋友了。
那呢过了，现在过了三十年了，他开始交女朋友了。
他女朋友就说，哎，怎么你很不像你爸妈。
那呢个女仔就说，为什么你都不像你爸爸妈妈的。
然后有一天他女朋友也告诉他，
有一天呢他的女朋友就告诉他，
他说我妈妈告诉我说，
他说我妈妈告诉我听，
他说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很会让你一生都觉得很惊奇的消息呢，在我死了以后我会告诉你，你会知道。
他说我妈妈告诉我听一个很惊奇的消息，可能在你死之后呢就会告诉你听。
所以当时其实在那个社会上就有很多人就猜测，我是不是这种人，就是这个军政府的反动分子，就是被杀害的这群年轻人当中所生出来的孩子。
所以实际在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想，我是不是那些被杀的那些后生那些反政府的人的后代。
他们说大概在那段时间，大概八年到十年当中呢，大概有四百个这样的小孩子出生。
在那七年八年的时间，大概有四百个小孩出世。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后来呢就去验这个 DNA 啊。
所以后来呢，这个年轻人就去验那个 DNA，
最后验出来了，果然不是，果然呢，他的父母当年呢，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军人的扫荡当中呢，就丧命了。
验出来呢，他才发现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那阵时就那个年代的时候就被杀害了。
听起来好像是那个连续剧的故事一样哈。
这个听起身好像连续剧的故事一样。
这种故事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在外国也有的。
这些故事呢，不是只是中国有，在外国都有。
所以他就很气愤呢，说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就好嬲，就话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但自己身份搞不清楚，有时候我连人家身份也搞不清楚。
不单止我自己身份搞不清楚，连人家的身份我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之后，
在德国呢很多纳粹啊要逃啊。
在德国呢很多啲纳粹的人他们要逃。
那都没有地方跑啊。
他没地方躲。
刚好那段时间呢，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啊、巴拉圭这些国家的这个执政的人呢。
但是刚刚在那段时间呢，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啊、巴拉圭啊那些执政的人呢。
他们也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的拥护者，
因为那些国家那些执政人都是属于极端思想的拥护者，
所以他们就欢迎这些纳粹呢能够带着很多钱呢就逃到那个南美洲去，然后就隐名埋姓啊，就变成普通人了。
咁呢佢哋就好欢迎呢啲纳粹嘅人呢，佢哋带住好多钱逃到去南美洲隐姓埋名。
所以我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呢，
所以我喺细嘅时候，
久久就报纸上就会突然说，哎，那个人的隔壁原来那个老人就是当年的纳粹。
所以我就听有些人说啊，那个某某人的隔离邻舍那个年纪大那个人是纳粹的分子来的。
然后有另外一人说，哎，奇怪，我的邻居每天看都那么慈祥的这个老先生，怎么到原来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纳粹。
啊，咁有啲人话啊，好奇怪，我隔篱呢个睇落去好慈祥嘅啊老头子，点解佢都居然后生嘅时候都系纳税嘅人？
所以原来真的要了解一个人身份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真正了解一个人嘅身份唔系咁易。
了解自己的身份也困难，了解别人的身份也不容易。
了解自己嘅身份难，了解人哋嘅身份仲难。
我又想到呢，你知道有时候，我小孩子小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卡通电影叫做 Shrek。
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睇一个卡通片叫 Shrek。
Shrek 可能有人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呢，就是有一个很丑的一个怪物啊，怪人呢，叫做这个 Shrek， 他呢去整要去救一个公主。
咁咧啊，嗰、那个电影就系讲到一个好丑嘅怪人啊，佢要成日要去救一个公主。
就公主救到了以后。
结果公主救了之后呢，
没想到这个公主的 Princess Fiona 呢，她呢白天是非常的美丽，但是太阳一下山以后，因为有个咒诅在她身上，她就变得跟 Shrek 一样丑的一个人这样。
没想到呢，这个公主那个原来的爱人呢，是日头的时候看下去是很靓仔的，结果晚黑太阳落山之后，有个咒诅临到她身上呢，就变得很丑怪。
原来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来别人他这个 Shrek 看到这个女的，原来以为这么漂亮，其实都不晓得他背后真正的身份，原来是一个受咒诅的一个公主。
他不知道这个原来看那个公主呢很靓，但是呢他不知道他是有咒诅在他身上的，天黑的时候他就变得很丑怪了。
要了解一个身份并不容易，
要了解一个身份不是那么易。
你知道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的选举当中
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民主党的候选人当中，
这个 Clinton 的他一直指责这个奥巴马呢，所指责的地方就是说他怎么都是口号却没有内容，我们需要真正去认识他
啊。那个希拉里就指责那个奥巴马，他说他讲那么多东西只是有个得个讲没实际的东西，
需要
我们应该去找出个内容来，
需要真正去认识这样一个人。
那我们需要真正的认识这个人，
因为也许我们外表所看的是一个假象，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外表看的是一个假象。
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是只有口号却没有内容，
可能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都是只是低口号没内容。
我们有的时候说耶稣是一切世上的答案，
我们经常说耶稣是世上一切的答案，
可是我们 不去特别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是答什么东西答案，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去找这个答案实际是什么。
我们说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我们说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但我们不去思想思想到底是怎么个救法，
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想他是怎样救法，
甚至于我们还说基督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最文明最进步的国家。
我们有时候说基督教的国家是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却没有真想到什么国家叫做基督教国家，
但是我们没有认真想想什么国家才叫做是基督教国家。
我们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可能也是从口号开始，
我们很多时对神的认识可能都是从口号开始，
但是我们需要能够进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去更加的认识耶稣本人，
但我们应该进入更深的内容去认识什么是耶稣本人。
那这就是今天这段圣经上耶稣所特别的对这些门徒上面的提醒，
这个就是今天这段圣经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提醒。
这段圣经刚开始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在这里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讲我人子是谁呢，
他说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
人家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有人就说哎，是施洗的约翰
啊，有人说说你是施洗约翰，
当时约翰刚刚死，
因为当时呢施洗约翰刚刚死，
所以呢哎，可能又是这个代表约翰的这个人又重新出现
啊，有些人就认为是代表施洗约翰的人又出现了。
那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他是以利亚，
因为旧约是有讲到在末世以利亚要重新出现，
因为在旧约确实说过在将来以利亚是会重新出现。
有人甚至说是耶利米，
有些人说他是耶利米，
耶利米因为他是在一个国难当头当中他做一个先知，
因为耶利米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作先知的。
那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也是在一个受压迫的环境里面。
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都是处于受压迫的时代。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亡国奴了。
他们已经是亡国奴。
那但是呢，出现耶稣这样一个领袖的时候，哎，有点像耶利米这样子的一个受苦的先知。
啊，咁当耶稣出现嘅时候，有人睇哦，出现咁嘅带领人嘅时候，认为佢就系喺受苦嘅时候出现嘅先知。
或者说，反正这是可能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或者系先知里面其中一个。
因为当时呢环境里面，在以色列人里面，对于那个末世的要发生的事情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因为当时犹太人对末世所要出现嘅现象有唔同嘅讲法。
耶稣一定是其中一个。
咁耶稣无论点样系可能系其中一个。
那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咁耶稣讲话：人讲我人子系边个？
没有答案。
冇答案。
所以呢，继续耶稣就15节问他说：但你们这群门徒说我是谁呢？
咁耶稣睇佢哋但嗰度揾唔到嘅时候，佢继续问门徒话：咁你哋讲我系边个
呢？那彼得呢？他是在这些门徒当中，他算是比较算是一个大师兄啊。
啊，彼得呢喺12个门徒里边咧，佢系算系好似大师兄咁样。
所以有人猜，这边不单只是他，可能也有别人一起，大家讨论以后，最后有一个结论，他来代表来讲。
咁咧，我当时咧，可能佢哋都经过私底下商量咗，咁啊，佢就出头讲。
但第17节，耶稣又针对彼得呢，说这个话，又对他有一些特别的指示。
但是耶稣针对彼得的答案呢 有特别的指示。
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16节。
彼得答什么呢？是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门徒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不是第一次。
耶稣门徒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不是第一次。
当我们上一次看到彼得他行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我们之前看到当彼得行在水面上的时候，
结果呢他一下没有信心就掉到水里面，对不对？
结果他 行到一半，他没有信心就跌落水了。
然后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又回到船上。
耶稣就立刻拉他起身，又回到船那里。
到了船上风又停了，
去到船上面的时候风就停了。
然后圣经上说呢，船上的人都来拜耶稣。
圣经说呢，船上的人都来拜耶稣。
你真是，然后说呢，你真是神的儿子。
讲什么呢？他就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可是那一次呢，可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环境里面，他们很惊慌的当中来下这个结论。
在当时呢，可能在一个很惊慌的环境里面，他们在惊慌当中得出来的结论。
但这一次呢，就是一个很详细思考反省以后，详细考虑以后的一个发表。
但是今次呢，就是一个经过详细思考之后得出来的答案。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当然呢，基督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的希腊文的翻译。
基督是古希伯来文的尼赛亚的希腊文。
所以呢，它代表的是救世主。
代表呢就是救世主。
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那最后的末世的那一位。
就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在末世出现过救世主。
所以基本上呢，彼得说你就是我们等的那一位。
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彼得就说你就是我们等紧那位。
然后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永生神实际上是一个活泼的神，活神的意思。
永生神就是一个活神的意思，
表示神如今仍然继续做事，
表示神依家仍然做事。
然后当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儿子的时候，
当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就把耶稣跟其他那些先知性的人物呢做一个层次上面的分别。
他就将耶稣同所有以前那些先知在层次上有个分别了。
因为耶稣在17节就说，
因为耶稣在17节就说，
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他说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讲这个话不是属血肉者来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他说你说这些话呢，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原来属灵的看见是来自于神、
因为属灵的看见是来自神。
我们说救恩是出于神，
因为我们说救恩是出于神，
但是救恩起源的那个亮光也是出于神，
但是救恩起源的亮光都是出于神。
所以首先这个地方呢，就耶稣就先问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就回答他。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问我是谁，他们就答他了，
目的是要门徒认清他信仰的对象。
所以这个目的呢，就是使门徒认清他们信仰的对象。
十八节开始呢，就要让这些门徒来认清基督的教会。
在十八节开始呢，就是要门徒认清基督的教会。
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咁十八节嗰度讲，我仲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那问题是谁是这个磐石？什么是这个磐石？
咩系磐石？嗰个磐石系乜嘢咧？
那根据天主教的看法呢，是认为彼得是这个磐石。
喺天主教嘅认为咧，呢、这个磐石就系讲彼得。
因为根据原文里面的彼得这个，他的意思呢，表示是石头。
因为彼得喺希腊原文里面就系石头。
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说要建造教会在磐石上的时候。
所以嗰度接落嚟又讲到要教会建造喺一个磐石上嘅时候。
所以一个是名字是石头，然后另外呢又要建到磐石上面，所以让解释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两个连贯在一起。
所以因为一个讲佢个名系叫石头，另外一个讲将教会建造喺一个磐石上，有啲人喺解经嘅时候就将呢两个样样咧就捞埋一齐啦。
很多有关的呢，在可以我们把它可以放在一起，这样子做呢实在是很吸引人。
有阵时将呢两样事物放埋一齐嘅时候，好似好吸引人。
那圣经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些解释的方法，有类似的这个用法。
因为喺圣经其他嘅经文里边都有个咁样嘅用法。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在这个旧约里面呢，有一个士师叫做以户。
旧约里面有个士师叫以户。
以户呢，圣经特别讲到这个以户呢，他是便雅悯人。
一个以户是便雅悯人。
那便雅悯这个字的意思表示是一个右手之子的意思。
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
就是右手很比较便利。好，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来来拿筷子吃饭啊，这些吃饭睡觉这些，不睡觉不用了。但是
因为
吃饭的这些东西，
右手呢一般都是比较灵活，所以很多人都是用右手来做事。
但所以呢，就表示便雅悯呢，其实是右手都比较好的，所以他是右手之子。
便雅悯呢，就是因为右手比较好，他是右手之子。
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户的时候，特别讲以户这个便雅悯人呢，他是右手没有办法使力的，他是一个左撇子。
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介绍以户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讲到这个以户呢，右手没什么力的，他是左腰来的。
所以就讲到说，当他要去行刺那个当时的摩亚王的时候，
所以当他行刺当时的摩押王的时候，
说他是便雅悯人，应该是右手的，就出其不意用左手呢，就把这个摩押王刺杀了。
他是便雅悯人，应该是用右手的，结果他出其不意用左手就将那个摩押王杀死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名字的意思呢，跟他做的一些行为呢，行动呢，其实是有时候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阵时个名呢同他做的事呢是有关的。
我知道那个蒋介石他的两个小孩呢，那名字呢也很有关系，对不对？
好多时我知道呢，蒋介石两个仔呢个名都是有关。
一个儿子叫蒋经国，一个叫蒋纬国，这经纬啊就把成国都包围起来，对不对？
一个叫蒋经国，一个叫蒋纬国，经纬呢就将成个包括在里面。
这名字给他就表示对他们的期望啊。
因为当他取名的时候是代表他对他们的期望。
以前我还有一个中学的同学。
以前我有个中学同学，
他跟他哥哥两个人的名字更厉害。
他跟他哥哥的名字更犀利。
他一个叫金世，一个叫伟世。
一个叫金世，一个叫伟世。
世界的世。
世界的世。
所以不是国而已，他是整个世界，经纬都也让他全包了。
他经纬呢，他真的将整个他世界的世，所以将全世界都包晒了。
所以天主教呢，就因为就他的看法呢，就是用这个原则来解释。
天主教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呢来解释这个。
所以相信呢，就彼得呢，他就握有这个教会的最高的权力。
所以他们认为彼得是握有 教会最高的权利。
因此呢，他也被承认是第一任的教皇。
所以彼得就被他们推崇为第一任的教皇。
那也相信以后的继任的教皇也承受了同样的类似的权柄。
咁佢哋都承认话喺以后嘅教皇咧，都承受咗呢种咁样嘅权柄。
那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当年改教运动时候。
咁我哋知道基督教喺当年改教运动嘅时候。
其中有一个主张，就是不接受教皇还有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绝对的权威。
咁就系其中一条咧，就系话唔接受教皇。有这样的绝对的权威。
所以那我们传统基督教怎么样解释这段圣经呢？
那我们传统的基督教应该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
我们说原来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个磐石啊。
所以它原来建立教会的这个磐石呢，
这个磐石呢不是彼得，
这个磐石不是彼得，
而是彼得所提出来的这个信念，
而是彼得所提出来的信念。
就是说他的信念是什么？就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教会就是根据这个信念所建立起来的。
教会就是根据这个信念来建立起身的。
好像例如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共产主义这个信念所建立起来的政权。
就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共产主义的信念建立起身的一样。
那台湾中华民国呢，是用这个三民主义这个信念所建立起的政权。
咁中华民国呢，就是根据三民主义的信念来建立起身的。
美国呢，又是根据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这个信念所建立起来的。
咁美国呢，是根据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信念来建立起身的。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说呢，基督教的这个教会的建立呢，是根据彼得他在这边所提出的这个信念：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咁呢个教会嘅建立系根据彼得所讲嘅，就系你系基督，系永生神嘅儿子。
那这样子的就讨论到底这个磐石是哪一个的时候。
咁如果咁样嘅时候，我哋就睇下呢个磐石到底系讲边个咧？
那这个讨论在基督教跟天主教在传统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很热烈的讨论。
呢个讨论咧喺传统基督教、天主教里边有好好多嘅争辩。
但也许我们今天看的时候，
但我哋今日睇嘅时候，
我们发现也许呢，真的是跟彼得和磐石是有一些关系。
或者这个呢跟彼得是有少少关系，
因为十七节里面真的是跟彼得在讲嘛，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那里十七节那里讲，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但在这边耶稣讲到这个两个石头的时候，
但耶稣在这里讲两个石头的时候，
是有可能把他们连贯在一起，
可能又有是将他两个连贯在一起。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认同天主教里面因此所衍生出来的这个教皇制度。
但是呢，我们没办法认同的呢，就是天主教讲到教皇的时候所衍生出来的那种的理论。
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的解释，
因为在基督教会里面所解释
有彼得，但是更有他背后的那个信念。
因为除了有彼得之外，还有是他背后的信念。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耶稣根据彼得所说的，他的评语是什么？
就是耶稣根据彼得所说的，他的评语是什么呢？
他说我在彼得的身上找到一个真正的信徒。
因为我在彼得身上找到一个真正的信徒。
所以什么是这个教会的建立的磐石呢？
所以什么是这个教会建立的磐石呢？
就是彼得还有他背后所代表的这个信念建立的教会，
就是彼得和他背后所代表的信念所建立的教会。
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就是今天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也正是你我这些所谓的小彼得、小石头，我们这些人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小石头，
我们在行动上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在行动上跟随耶稣基督，
然后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认同基督是主的人，
在信仰上我们认同耶稣是主的人。
所以耶稣叫彼得跟随他，
所以耶稣说叫彼得跟随他，
然后他身上塑造再塑造再塑造再塑造，
在他身上塑造塑造再塑造，
叫他成为教会的栋梁，
叫他成为教会的栋梁。
那神今天也叫你成为教会的栋梁，
实际今日教会神都叫我哋成为佢嘅教会中嘅栋梁，
让你好好的把握这个跟彼得一样的信念。
啊，好好把握我哋同彼得一样嘅信念。
然后呢，让我们在天国的门口当中来把关。
然后叫我哋喺天国嘅门口里边把关。
啊，今天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既然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很容易的，我们能够拒绝天主教会在当时改教运动当中所做的。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拒绝天主教会在改良运动当中的认知。
知道在改教运动当中呢，有一个天主教会设立一个所谓的异教裁判所。
在当时天主教在当年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异教裁判所，
就所有认为是属于异教的，例如说这些改教的这些基督徒。
他当时这个审判所呢，是将那些所谓他们认为是要求改教的那些基督徒，
还有包括犹太人，
同时包括犹太人，
包括回教徒，
包括回教徒，
甚至于到拉丁美洲以后那些印第安人，
甚至到拉丁美洲之后那些印第安人。
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异教呢，要送到这个异教裁判所里面受审判。
那他们就是要将这些所谓的异教送到去那个异教裁判所里面受审判。
那因为这边讲了，这边讲说把天国钥匙都给你了嘛，对不对？
因为他这里讲了将天国的锁匙都给了你，
然后你捆绑，那天上也捆绑了，
咁你捆绑嘅，你天上都捆绑，
所以他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法庭一样，在那边来捆绑的话呢，这些人也都捆绑了，这样。
咁佢好似一个法庭咁样，佢捆绑嘅咧，就好似全部都被佢捆绑啦。
但是我们呢，其实呢，我们，其实对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但系对呢啲唔信耶稣嘅人，
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去惩罚他，
实际唔需要你去惩罚佢，
因为不信的人，他所有的一切的损失。
因为不信的人的所有的损失，
包括他在地狱里面，以后在地狱里面的痛苦，
包括他将来在地狱里面的痛苦，
还与神永远的隔绝，
同神永远的隔绝，
甚至于他今生所失去的那些平安和喜乐，
包括他今生所失去的平安喜乐，
甚至于主对我们的同在和带领，
包括神与我们同在的带领，
这些损失都已经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惩罚，
因为这些损失对他们来讲都是最大的损失了。
那我们今天这些所谓彼得的后代的，我们这些小彼得小石头的，
至于我们这些是小彼得小石头呢，
却跟当时的彼得一样，我们握有了这个释放捆绑释放的这个天国的钥匙，
但我们就握住了有捆绑释放的天国的锁匙。
也就是说呢，你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就是说你我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只是问题是你是不是尽量呢为耶稣为世人来开启这道天国的大门，
就是目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为神的缘故开这个天国的大门，
还是你把钥匙藏起来，
或者是你将锁匙收埋，
甚至于把你的钥匙都搞丢掉了，
或者将你都将那个锁匙整不见了，
找都找不到，
找都找不到，
也因此让别人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服侍而得不到福音的好处，
以致别人呢可能因为你的不服侍以致得不到天国的好处。
第二十一节开始，
在二十一节开始，
我们刚才耶稣已经要我们认清他自己，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耶稣他要他们认清他自己，
又要我们认清他的教会，
要我们认清他的教会。
二十一节开始要认清耶稣的使命，
那在二十一节开始就要认清他的使命。
然后这边讲说耶稣是主啊，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光彩的一个声明，
因为耶稣是主，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很光明的使命。
那门徒一讲说，我身为这样子一位伟大的救主的门徒的话，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咁门徒认为佢能够成为呢、这个永生神嘅门徒嘅时候，系一个好光明嘅事情。
但系耶稣在这马上要这些门徒，要彼得他们这些人看到是一幅征战的一幅图画。
但系耶稣俾佢哋睇到嘅系一幅征战嘅图画。
所以第二十一节讲说，从此耶稣开始指示门徒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耶稣就指示那些门徒，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你知道吗？从表面上来看，受苦受死这都是一个失败的表现。
因为从表面来看，受苦受死是一个失败的现象，
只有复活才是一个好像比较荣耀的一个样式，
因为只有复活才是一个比较荣耀的事。
但其实呢，受苦受死也都是一个得胜，
但是在这里呢，受苦受死都是一个得胜，
就好像在彼得前书里面跟我们讲的，
就好像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给我们听，
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
21节到25节这样说，
21到25节讲到，
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有一次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所以在面对人类罪恶的这个征战当中啊，
在面对人类罪恶的征战当中，
受死受苦反而是为了你我的救恩来铺路
啊，受苦受死其实是为我们的救恩来铺路。
那他从死里复活，更因此呢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啊，他死里复活更因此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所以呢，所以有受苦有受死才会有复活，
因为有受苦受死他才有复活。
所以耶稣受苦受死甚至于复活，都表明他在征战当中的得胜
啊。所以耶稣他的受苦受死复活都证明他在征战当中的得胜。
可是彼得这个人呢，他听不懂，
但是彼得这个人呢，他听不明白，
他只是想到我们人表面上的那些痛苦那些羞辱而已，
但是他只是想到人表面上所看到的羞辱和痛苦。
所以在他自己的内心呢，他也陷入另外一种征战，
所以在他内心里面都陷入另外一个征战。
什么征战呢？这个征战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意思？
就是这个征战是什么呢？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就是体贴神的意思。
因为人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受苦，远离受苦，远离受死
啊，因为按人的意思是要应该要远离受苦受死。
我们如果不苦不死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复活，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受苦受死，我们都不需要复活。
所以撒旦的诡计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进入他的心中。
所以撒旦的诡计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入到他心里面。
啊，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处于一个类似的征战，
实际我们今天都处于类似的征战。
你是要体贴人的意思呢，还是要体贴神的意思？
你今天是要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要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人的意思是要不苦不死，更别想复活。
咁人嘅意思就系我唔要受苦，又唔要死，所以就唔需要复活啦。
但作为一个门徒呢，是要在这个死、在这个苦、在复活当中，好像一个包裹包在一起，一起了要承受。
但系咧，作为门徒咧，佢要将呢个受苦、死同复活全部包括喺埋一齐嘅。
所以太过分爱自己的人。
所以太过分爱自己嘅人。
处处保护自己，甚至于忘记神的人。
啊，处处保护自己唔记得神嘅人，
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指责体贴自己的人，
就系耶稣喺呢度指责体贴自己嘅人啦。
那继续又讲说，所以说，24节，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所以耶稣对门徒讲嘅话，若要人要跟从我咧，就当舍己，背起佢，孭起佢嘅十字架嚟跟从我。
啊，舍己的意思表示拒绝自己。
舍己就是要拒绝自己，
这并不是说要求我们有一个对自己很不健康的这个自我形象，要自己看不起自己才好
啊。这个呢，不是说对自己有一个不健康的想法，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而是要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健康的很清楚的自我形象，要看清我们自己，
就是有一个健康清楚的，就是要我们在里面呢不要那么看重我们自己，
然后才能够知道我们原来呢是没有办法信赖自己，我们只可以信赖神，
就是看到我们没办法信靠自己，唯有信靠神，
要我们有意识的呢拒绝来投向自己，转而我们来投向耶稣，
将我们自己不要投向自己，是投向神，
然后呢最后又讲要我们积极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后面又接下来讲到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然后十字架我们今天来说呢其实是蛮好看的一个装饰品，
现在 对基督徒来讲呢十字架是一个很好看的装饰品，
我们下面这边有一个十字架，
我们的台那里有个十字架，
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每一个人把自己项链数一数的话，可能也有差不多十几条二十条十字架项链，
或者如果你将你自己那些颈链数一下，或者都有十零条十字架的颈链，
但因为我们已经在今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他钉死在十字架而且复活，我们推崇这件事情，因为他给我们带来救恩，
我们今天这样是推崇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推崇他。
可是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钉十字架，
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钉十字架，
十字架跟那个荣耀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牵连，
十字架和荣耀呢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牵连，
在那个时候一想到十字架都是那个最可怜那个是罪犯的那个印象，还没有办法跟复活的耶稣基督荣耀的耶稣基督有任何的瓜葛的，
在那个时候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是想到在十字架上那种罪犯那种羞辱和荣耀的耶稣得胜的耶稣是没拉楞的，
就有点好像说今天如果耶稣说哎，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大家都要舍己啊，
就好像讲今天耶稣如果对我讲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都要舍己，
然后呢每天都要去坐电椅 来跟随我，
每天你们都要坐电椅来跟从我，
因为电椅呢那个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刑具，
因为电椅现在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工具，
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它跟那个荣耀呢没有任何的瓜葛，就好像是个意思一样，
他和那个我们想的荣耀那些是没拉楞的，
十字架在当时的人的眼光来说是一个羞辱的代表，
在当十字架在当时的人的想法里面是一个羞辱的代表，
是罪人的刑罚，
是罪人的刑罚，
它代表是那些在社会上不配生存的那些罪犯，
是代表那些不配在世上生存的人的，
但是在神的眼光来说却是一个荣耀的代表，
但是人神是选了一个这样的，
是一个荣耀的代表，
是一个对神来讲是一个荣耀的工具，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在这个宇宙当中的征战里面他得到了最后的胜利，
因为耶稣在一个宇宙的征战当中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耶稣当耶稣想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说你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代表他跟彼得说你们这群人呢要跟随耶稣跟随我的时候，
所以你们这班人他对彼得讲你们要跟从我的时候，
要跟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要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跟随到一个在世人眼光来说也许都觉得不值得的时候，
就是跟从到一个在世人眼里面看到是一个不值得的事，
甚至于用一个很鄙视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
或者是用一个很鄙视的眼光来看你的时候，
但是在他心里面却很明白，
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很明白，
对你们这些人来说虽然不值得，虽然是一个很低贱的一个情况，
可能在你们心目当中认为这个是一个很低贱的光景，
但是在神的眼光来说这却是一个值得讨神荣耀的一个选择，
但在神的眼里面他这个是值得荣耀神的行为，
那所以呢这个门徒呢耶稣所要求的这个门徒他生活在两个极端里面，
所以耶稣所要求的门徒生活在两个极端里面，
一个极端是这个世人所看不起的，
一个极端就是世人所看不起的，
但是却在神里面有极高的荣耀，
但在神里面有一个极高的荣耀，
然后我们也许要问我们自己，
但或者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跟随耶稣有没有到这个极端，
我们跟随耶稣有没有到一个这样的极端，
有没有到这个结果，
有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今天这段圣经看的时候
我哋今日呢段睇呢段圣经嘅时候，
耶稣基本上对我们要求了三件事。
基本上耶稣系要求我哋三件事。
他说：我们这些人做耶稣门徒的人啊，我们跟随耶稣与神同行的人，
就系我哋呢班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嘅人。
拿彼得来当例子的话，
以彼得嚟做例子嘅话，
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认清我们信仰的对象。
第一，我哋要认清我哋信仰嘅对象。
耶稣呢，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生命的主宰，
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生命的主宰。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因为受了佛教跟道教在我们文化上面的影响，
中国人因为受佛教道教在我们文化里面的影响，
我们总是把神啊神明好像当作是一个来帮助我们的，
我们时时呢将神呢是只是当为一个帮助者。
所以佛教里面的菩萨，
好像无论是佛教里面的菩萨，
道教里面的神仙，
或者是道教里面的神仙，
好像都是帮助我们，要我们能够逢凶化吉啊，
都是为了来到世界上帮我们呢逢凶化吉。
那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时我没办法改变过来
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些想法是没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就把耶稣当作一个更厉害更有能力的一个菩萨或是神明
啊，咁我哋就将耶稣当作更加犀利嘅菩萨或者神明嚟。
以为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的目的也是让我们逢凶化吉啊。
所以就认为啊，耶稣嚟到我哋生命里边咧，好似一个逢凶化吉嘅人一样。
所以彼得在今天认知呢就非常重要。
所以彼得呢个认知系非常重要。
他说他来呢，不是要来做我们的菩萨。
佢嚟咧唔系要做我哋嘅菩萨，
他来是要做我们的救主。
佢嚟系要做我哋嘅救主，
做一位拯救我们的主，
系一个拯救我哋嘅主。
他来是要帮助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佢嚟系帮我哋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更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来引导每一天的生活。
更要做我哋生命嘅主宰，引导我哋每日嘅生活。
目的不是为你化解困难，让你不会苦不会死。
目的不是化解困难使你不用受苦受死，
而是目的是要让我们每一天为他而活，
而是要我们每日是为他而活，
因为我们是为此被创造出来的，
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创造出来的，
不然的话我们生命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满足。
但第二个耶稣在这边提到的是，在与神交往与神同行当中，我们也需要认清基督对我们的托付
同时第二方面呢，就是神要我们认知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托付。
门徒他们会有一个很崇高的权柄，
门徒是握有很高的权柄，
我们也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和我们自己的地位，
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和地位，
因为我知道神本来可以强迫世上所有人都信耶稣，好像机器人一样
神其实可以好像强迫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来信耶稣，好像机器人一样。
可是他选择了要与我们这群人，这群跟随耶稣的人来同工。
但是呢，神却拣选我们这班信他的人来同他同工。
那说得好听一点，就是神很看重我们了。
讲得好听啲咧，就是神好睇重我哋。
说得严重一点，是神在我们身上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讲得严重一啲咧，就是神在我哋身上冒咗一个整咗一个好大嘅风险。
他要试试看我们这群口口声声说我们是跟随他的人。
因为他要看看我们这班口口声声讲话我们是要跟从他的人。
好，那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
他就说这样好了，那我将天国的锁匙给你们。
就好像我们家小孩慢慢长大，我们第一次把我们家里的钥匙给他们，说我们说千万你不要丢掉啊，对不对？
好像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家里小孩大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将锁匙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他说千万不要跌了个锁匙啊。
我们也冒一个风险，
我哋都系冇一个风险。
神也是把这个风险，他冒了这个风险，把钥匙放在你的手上。
实际神都系冇一个风险，将呢个锁匙交俾我哋。
他要看看我们，当我们肩负一个这么大的责任的时候，
就系神俾我哋睇下我哋肩负咁重嘅责任嘅时候，
我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哋嘅表现系点样？
我们是不是挡着这个大门，还是开启这个大门，让人能够到天国？
我哋系咪愿意打开呢个大门，俾人哋可以入天国呢？
那最后呢，耶稣也跟我们提到，在我们与神交往当中，我们要认清我们信仰对我们提出的挑战。
在接下来就是耶稣给我们讲话，在行业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所承担的是责任是什么？
耶稣是哪一种弥赛亚？
耶稣是怎样一个弥赛亚？
他是那种受苦吃亏的那一种弥赛亚。
他是那个吃亏受苦的弥赛亚。
他不是那个到处都很吃得开的那种弥赛亚。
他不是到处都可以行得开的弥赛亚。
他也不是那种壮大自己的那种人物。
他都不是壮大自己的那种人物。
他所提倡是一个受苦受死复活的模样。
他提出是一个受苦受死的样子。
是一个你我不希望临到我们身上的那种样式。
是一个我们不希望临到自己身上的样子。
舍己背十字架。
舍己背十字架。
我们看我们自己多大。
我们看自己有几大。
我们能够舍弃自己吗？
我们可不可以舍弃自己呢？
我们能够舍弃什么？
我们能够舍弃的是什么呢？
你看你怎么样看你自己的生命？
你怎么看你自己的生命呢？
你的生命比较重要还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比较重要？
是你的生命重要，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重要呢？
你知道这个当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
我发现我太太有一本书，叫做是一个漫画书。
我就发现我太太有本书是公仔书。
对，那个是一个漫画书。
漫画书。
那个那时候在台湾以前有一个漫画家叫做蔡志忠啊。
当年在台湾有个漫画家叫蔡志忠。
他写这本漫画书叫做《历史的长城史记》。
他写的这本书是《历史的长城史记》。
他把史记呢，漫画要把史记的重点要用漫画画出来。
他用漫画的形式呢，将史记写咗出画咗出来。
小的标题讲说战国四大公子部分。
小的呢就是战国四大公子。
那我们这种中文不好的人，史记看不太懂的话就看漫画，对不对？
如果中文不好的人呢，看不明史记就看漫画。
所以呢就从这里面就看了那四个孟尝君啊。齐国的孟尝君呢？
他在这里就看到陈国的孟尝君，
还有赵国的这个叫平原君是吧？
赵国的平原君，
然后魏国有一个叫信陵君，
是魏国的信陵君，
楚国的春申君啊，
楚国的春申君，
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当时这些四大公子呢，他们手下都养了很多食客。
这四大公子在当时呢，手下养了很多食客。
那为了这篇讲话，今天早上我又再看了一遍这个史记哈。
为了让我今朝早都立在下这个史记。
我就发现这里面呢，他讲这么多人呢，在他手下吃饭。
发现呢，这四个人手下有这么多人在他屋企吃饭。
那这几个人就没有问他们手下说，你们跟我在这吃这么久，你们说我是谁呀？
但是这四个公子都没问他手下的人，你在我这吃饭吃这么久，你说我是谁呢？
这几个人孟尝君啊什么，他们也没问说，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呀？
他都没问他们说其他人说我是谁呢？
为什么这些中国的这个贤人啊，不能圣人了，但是贤人的话，为什么他们的讲法跟耶稣讲法差这么多？
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眼光里面看为贤人的人，他们跟耶稣争这么多呢？
因为他们是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他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他们是什么人呢？其实呢，对他们来说，对当时他们所做的事情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
因为他们是什么人，对他们当时做什么事又不是那么重要。
对他们重要是什么呢？是
对他们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主张什么？
他们主张什么？
他们手下这些养的这些人，他们的才干在哪里？
他手下养的一帮人呢，他的才干在哪里？
怎么样能够用这些人，然后达到这些这个战国的这些战国时代这些国家的 这些目的？
怎样是利用手下这帮人呢，在战国的时代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但耶稣跟这些人不一样。
但耶稣跟他们不同。
他跟他们基本上在层次上有不一样。
起码他跟他们在层次上有不同。
耶稣 他不一样，并不是说你们知道我主张什么就好了。
耶稣对他不同呢，不是说给他们知道你说我主张什么就得了。
耶稣说你们跟随我的重点在于知道我是谁。
你跟从我的重点就是知道我是谁。
因为他不是一般世上的这些贤人圣人。
因为他不是世上的贤人圣人。
知道的还是一个人。
因为这些无论你怎么知道都是他们都是人。
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
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门徒训练跟随耶稣，
所以门徒训练跟从耶稣，
重点是认识我们信仰的对象，
就是首先要认清我们信仰的对象，
重点是认识我们信仰对我们的托付，
是认清信仰对我们的托付，
更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信仰对我们所提出的挑战和背后所有付上的代价。
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托付。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再会继续再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继续再看彼得的生平。
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继续看彼得的生平。
他不是继续持续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一直都是很成功、很得胜。
因为彼得他在人生里面都不是不断的成功得胜的。
但是他有一位主。
但是他有一位主。
这个主改变他的生命。
但是这个主改变了他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他。
神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认识他。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得到改变，
以致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变。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清楚的认识。彼得他跟随你一段时间，他有这样的体会。主，我们的体会有多深刻，主，我们求你自己恩典来托住我们。我们仰望你，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也不单是在头脑上，也在我们的对你的认识当中能够影响我们如何做人，如何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仰望你，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做主，做救赎，做救主，做我们生命主宰的工。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